全球性的传染病细菌一直和人类共存，多数情况下两者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有的时候这种平衡也会被打破。1918年到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而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则夺走了250万条生命，使整个欧洲的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2002年底到2003年的春天，非典也就是 SARS 引发了全球性的感染，造成了至少800多人死亡。现在 SARS 的阴霾未散，今年禽流感又接踵而至，并传出了多人因为感染禽流感病毒导致死亡的消息。专家们担心禽流感病毒如果发生基因的突变，然后再传染给人类，将会造成全球性的大灾难。禽流感到底是什么？它最令人恐惧担忧的危害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禽流感的威胁？请看王培的特别报道。
I'll ask Dr. Fauci to respond to that in specific.
随着2005年流行性感冒季节的来临，美国国家卫生院的安东尼·福奇博士变得比往年更加忙碌。作为美国研究传染性疾病的最高机构，国家变态反应和感染性疾病研究所的主任，他多次被邀请到国会山庄的听证会上，向国会议员们介绍美国将如何面对和迎战一种被称作 H5N1 的禽流感病毒和可能由此引发的大流感爆发。
First of all, with regard to the broad picture, we consider this as one of a multi-component preparedness plan, including the public health.
When you designate influenza viruses, you designate them by two components of the virus, the hemagglutinin, or H, and the nucleotidase, N. Each year, in the seasonal flu, we generally get the circulation of H3N2.So people are used to getting exposed to that and have background immunity to it. So although people get infected and some die each year, there's enough background immunity in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that it isn't a public health catastrophe.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there's a virus to which there's been no previous exposure. At least that's the H5N1. And when that occurs,virus assumes the capability of spreading from human to human, big threat for a major public health disaster.
谈到禽流感对人类的危害，故事还要从1917年说起。那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三年，美国宣布加入由英法等国组成的协约国行列，向以德国和匈奥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并且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大批新兵训练营地。1918年早春三月的一天，堪萨斯州一个叫凡斯顿的训练营里的一位厨子得了感冒，开始发起高烧。随后，一位接一位的士兵和军官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到中午，生病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个。在这个倒霉的星期结束以前，凡斯顿军营里倒下了500多位官兵。不久，死神也开始降临。
It came rather abruptly in the spring of 1918, in a big wave that went away in the summer, and then in the fall of 1918, around October, it hit with a vengeance throughout the world.It's a very virulent disease. It killed people within a matter of a couple of days. It was not a prolonged illness. And it lasted for most of the year, and then it just went away after that.
这次的感冒来得的确奇怪。以往病魔最先击中倒下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可这回却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首当其冲。中西部的军营里倒下了一批还没来得及上战场的士兵。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病与西班牙在当年二月出现过的流感症状非常相似，因此这次的流感被称作西班牙流感。这一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残酷的战壕战进入最后一年，流感通过三个相距遥远的海军港口，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六大洲无一幸免。在费城，无人认领的尸体散布数日，直到马拉的车穿过街道， 呼唤活着的人带走他们死去的亲人。开普敦的人们倒空棺材，把还裹着毯子的尸体直接倒进大型坟墓。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死在被称为死亡之船的运兵船上。没有任何方法阻止这个幽灵般的杀手。西班牙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超过20%的全球人口受到传染，5000万到1亿人被夺走了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总人数还多。到底是什么让1918年的流感这样致命？90年代中期，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伯格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始了长达10年的研究。
And so these are glass slides showing a section of lung, for example, here of a U.S. soldier that died of flu in 1918. AndThis is an example of what the tissue specimens are like that we use to isolate the virus. These are tiny fragments of tissue that are embedded in candle wax, paraffin wax, and they're stored in these little boxes. And this is how the tissue has been stored for now almost 90 years. 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work. You know,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y viruses cause disease and kill people. Here is a virus that occurred naturally.That killed 50 million people, and we have no idea why, and it could happen again.
2005年10月6日，陶本伯格博士终于如愿以偿。他揭开了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成功复原了当年的致命杀手，而且还在老鼠的身上进行测试。这一研究表明，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流感是直接由禽鸟传播到人类身上的。在陶本伯格博士取得这项重大科研成果的时候，来自东南亚的 H5N1 禽流感疫情的扩散正受到普遍关注。1997年8月，香港报告了全球第一个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个3岁的男孩。在那次的禽流感爆发中，共有18个人受到传染，6人死亡。香港杀鸡150万只。2003年2月，香港再次出现 H5N1 病毒，2个人受到传染，1人死亡。到年底，越南和泰国相继发生疫情，至今越南已经有92人受到传染，42人死亡，是所有受影响国家里受传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今年以来，禽流感更是扩大到了欧洲和美洲的10几个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1月17日的最新消息，目前共接获128起人类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有67人死亡，已经有超过1亿5000万只家禽遭到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100亿美元。11月7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召开了有关全球禽流感危机的紧急会议，此次会议关系重大。全球出现过禽流感的国家第一次全部出席，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位专家济济一堂，这也是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4个共同协调全球控制禽流感工作的组织首次集会讨论疫情。为期3天的会议的重点是研讨制止流感在动物之间蔓延的具体措施，有关防治大流感的方案、援助计划以及国际合作等等。有关专家指出，禽流感和快来临的大流感是全世界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它。大家都强调应该公开疫情，提高透明度。
沟通不好和缺乏透明度会引起不信任的状态。如果大家不相信自己政府所说的话，这不仅对政府不好，同时也无法开展好预防措施，因为大家不会相信政府的劝告，也不愿意听这些，从而无法采取预防措施，发病时就无法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忠玉发出警告，流感的大爆发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使各国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美国，布什总统向国会提出了71亿美元的拨款申请，用以研制疫苗和联邦政府的准备工作。在欧洲，欧盟25个国家以及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克罗埃西亚等国开始进行禽流感紧急应变演习，着重在一旦爆发禽流感疫情，欧洲各国将如何互相沟通联系，各国的指挥中心将根据模拟的状况做出反应。印尼的120所大学的学生和卫生人员则开始在巴厘岛逐户进行禽流感检测。许多国家开始大量储备至今为止抗流感病毒最有效的药剂达菲。然而，这一切的准备工作仍然无法使科学家们安心。
Well, I've always worried about a pandemic flu for the past many, many years because history tells us that sooner or later we're going to get another pandemic flu. So my concern is that the virus is going to change sufficiently to be able to effectively go from human to human. It may not be the H5N1 that we're dealing with now, but sooner or later we will have a pandemic flu. The pandemic flu, if it occurs, doesn't matter how prepared you are, there will be some degree of death and suffering, no matter what.You can make it less by a vaccine and drugs, but you're not going to avoid it completely. With the pandemic flu,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hurt going around, sickness and a lot of death.
致命的流感大流行往往是每30年到40年就爆发一次。2004年的秋天，专家们曾向世界发出警告：基于流感爆发的周期，一场由禽流感病毒变异而引发的瘟疫就在眼前。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那么这种病毒呢没有发生异变，在人中也仅仅是传给了直接接触有病禽类的人，而没有进一步的传播。那么这是不是说专家的判断不准确呢？瘟疫灾难到底与什么有关？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专家继续为我们分析。
位于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的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在退伍军人节这一天举办了一场名为《大陆震惊社会危机和禽流感威胁》的讲座，吸引了不少附近地区的人到场参加。
中国环保局副局长潘越屡次在香港，
主讲人封丽丽教授是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分子生物医学专家。当许多科学家致力于研制更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时候，封教授则更强调中国民众对禽流感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关注。他认为，目前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禽流感的爆发密切相关，并且开诚布公地点名，中国最有可能是下一个大流感爆发的起源地。
这是今年11月3号到11月5号，这是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污染，所以我把它拿下来了。污染到了5级，就是顶峰了，不能再往上走了。接连3天，我们的首都北京在遭受着这样的蹂躏。你知道这样子一次的污染会造成多少人上呼吸道感染，使他的肺部的免疫力降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个时候禽流感在北京流行的话，肯定放倒的不是70%，太危险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问为什么？一个大地上对于空气的净化和对于人群的保护最有利的自然资源是什么？树木、森林。最最最最了不起的工作都是被原始森林完成的，但是我们的中华大地上已经没有原始森林了，到了1%都不到的程度。这是一张卫星图片，这是 NASA， 我后面还有几个是神五神六当时回来的时候拍来的一些照片，我要谢谢他们把这些照片带回来。你看看现在它放大的这一点，就这么一点点剩下来的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些森林全部砍光了。那么树木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帮你净化空气呀，就像大地的肺呀，它是人类自然的肺脏。除了这个以后，你看看你得的现在的病，从中国传出来的几乎都跟呼吸道有关， SARS 禽流感，是不是这样的？
很多的病毒和细菌呢，
它都是滋生在一些小动物身上，这些小动物能带的这种病毒和细菌的量呢都不大，所以不会对人造成威胁。但是呢，这些小动物都是有天敌的，这些天敌包括你像我讲的一种，就是一种叫莱姆病。莱姆病现在在福建林区和那个黑龙江一带的林区都已经发现了。这些莱姆病呢，并是一种螺旋体造成的。这种小动物呢，它的天敌呢主要是山猫还有狐狸。当人把森林呢给砍伐掉了以后，山猫和狐狸就失去了它的生活场所，那么这些小动物呢就泛滥成灾。当这些病毒和细菌在它身上增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对人造成威胁。所以说，就仅从表面的现象，你也是可以知道，就是当人就是在失去道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自然共生，达到天人合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最后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一定就像潘多拉的 box 一样的，这些潘多拉的盒子，这些本来对人不可能造成损伤的或不可能造成伤害的病毒或者细菌，都会对人造成伤害。
封教授对中国情况的分析和担忧也是许多研究人员的共识。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副教授管毅过去多年来致力于流行性感冒的研究。这位被最新一期《时代周刊》评为18位救人英雄之一，被称为情流猎手的科学家，在过去的5年中，透过他在汕头大学的实验室取得了超过10万个情鸟样本。管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自20世纪各国医疗卫生部门开始追踪流感疫情以来，能够追溯起源的世界性流感绝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华南地区。
据我们现有的所有的科学证据，这病的起源就是在南中国，不断的从这里往外输出。我们检查的所有的在东欧的这个病毒跟青海湖病毒是一样的，这是蛮大的悲剧，也是一种嘲笑我们人类的无能。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这个地区，在我们华南这个病毒发生以后，而且前延到10年之久，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然而，中国农业部不但不支持管毅的研究工作，而且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批评他的研究结果，声称这篇论文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管毅在汕头大学的小组对禽流感的研究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中国的禽流感疫情却没有随着农业部对研究工作的严格限制而得到控制。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仅中国官方已经报道了11起 H5N1 禽流感病毒爆发的消息。
据四川省卫生厅报告，截至28号12点，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152例。
此外，还发现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例。对此，封教授感到非常的担忧。
从2000年开始闹的 SARS， 2003年其实已经开始闹禽流感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 H5N1 这么严重，但是已经开始了。2004年当时的牛脑，记得吧？Meningitis 到2005年的猪链球菌，这个特别叫我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猪链球菌实际上是猪身上的正常菌虫，就像你的大肠杆菌在你身上是正常存在的，它怎么会置人于死地？对于猪农也是，它也是正常的。一个猪跟一个农民跟他的猪接触，它一定会有链球菌的，不应该因为这个链球菌感染它而导致它死亡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免疫力发生了改变，这都是信号啊。然后到2005年的炭疽病，2005年的8月1号，中共中央卫生部有一个文件，凡是不明原因的肺炎都可以当作 SARS， 这说明 SARS 又开始在流行。其他还有霍乱、狂犬病、登革热、肺炎、感冒、鼠疫、流行性脑膜炎、血吸虫病和疟疾，那就更是多的数都不可数。当然这些还没有造成像灾难一样的，所以我就说人类的这个 抵抗力都下降的话，何况这些鸟。
11月16日，中国卫生部首次证实有三例感染禽流感的患者，两人死亡。其中湖南的贺英姐弟在10月中旬曾被官方否认其感染禽流感，称只是不明原因的肺炎。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曾经向本台记者透露，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官方正式承认之前，通常医院都拒绝透露传染病人的真实情况。
原来我们不知道，医院里面就肺科医院，那个是住院一个南汇的一个学生，我们不知道这个，只知道肺炎，你我的肺炎他是这种家禽，你知道吧？所以你要家里养吧，他养鸡养鸭吧，他医生自己说的是这种家禽上嘛，这种病他没办法。后来我们知道他妈什么肺炎是禽流感嘛，得问专家的，我说你这个不是禽流感是什么病啊？他自己说这个听上面的，看报纸上听，哎，听领导的，问你是专家，他笑，他不好说，他不跟你说，也就是你本来我再问下去，他你会哎又给自己找麻烦了，你知道吧？再问下去就找麻烦了。
当中央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利益一再对外隐瞒和宣称不实消息的时候，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甚至老百姓也同样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欺上瞒下。本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疫病地区的群众在爆发禽流感后仍然在贩卖有病的鸡鸭。
都死鸡官都是死完以后那官子大腿有出血点，都那个鳞片。
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闭眼睛黏吧黏吧，第二天都不行了。吃东西反正也差了，也都是三四天吧。我一般赶上来病的时候都卖的多。
卖到哪儿去了？
卖到附近呗。我万一国家不给拨款，万一都怕是对损失大不是？有的都是好鸡的，也有卖的，也有点见毛病卖的。
这样卖的有多少只呢？
卖能有个十万八万的。
卖到什么地方啊？你刚才说。
昨天发哪儿都有本事。
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卖鸡的？
卖鸡的有个十多天吧，都是死亡率高呗。咱关键现在也看不出啥毛病，像每年的话，一般的有点毛病说投点药啥都能好了，不是？现在投药管不管事儿。
目前的科学认为，疾病的流行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并不与人类道德行为相关。而封教授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人为的因素在大面积的疾病传播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私利而互不信任、层层欺瞒的做法，使中国的各种传染疾病不断爆发，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醒和思考的事情。
你要是看最近的传染病的流行的状况呢，你会看到就是越来越凶险，越来越凶险。那么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就是禽流感的流行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是可以想得通的，叫人们重新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禽流感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大流行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反思每一个人在其中的就是他的位置和他的作用。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说危机是危险中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危险呢，其实都蕴藏着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让你思考，让你去检讨，让你去看到不好的地方，让人们去就是重新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要不然的话，就是不是禽流感，还有将来还有其他的病毒，还有其他的细菌。如果人我们现在不思考，不去想办法，就是真正的去回答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传染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灾难的话，那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传染病尽管比其他所有的天灾人祸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却往往被一笔带过，所占的篇幅恐怕还比不上战争的千分之一。究其根源，也许是人们将传染病看作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天灾的缘故。而事实上呢，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以往案例的研究，现在病理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造成传染病危害更多的往往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最近揭露出的辽宁省黑山县出现的假禽流感疫苗导致当地禽流感疫情失控，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重视禽流感疫情带给人们的警示，尊天循地，善待他人，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事实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